从今天又有黄立军在我们中间，他这次的题目是长破高深的案。黄立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今天实在很喜乐啊！怎么说呢？讲诚实话哈，我不是，我今天刚进来，这个伟明哈，他说：“哎呦，洪弟兄，哎呦，你穿新的衣服。我”我哦，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他说他看得出来啊，这句话。我开始个乐了哦，为什么呢？真的，他看对了啊！这个衣服是前几个礼拜哈，我那个教会的姊妹啊，他弟兄啊，那个衣服要整理哈。他说：“哎呀，洪弟兄，你介不介意穿旧的衣服？”我说：“我不介意啊，因为我的衣服啊，我都不是买的，都是别人送给我的哈。因为我的身材很好哈，所以什么人来我都可以穿。”果然呢，这一件我穿的还不错啊。今天第一次穿，一进来呀，那个伟明就看到哈，哎呀，说王弟兄你新衣服，我开始乐了哈。终于有人第一眼就看见了，乐还不到现在，还不是不止如此啊。刚才我上完厕所回到这边来，那个建明跟苏宇啊，王弟兄你穿新衣服哈，哎呀，我眼睛又一亮哈，我说，你怎么看得出来？哎呀，那个建明说，不但看得出来啊，你看前面你的姊妹啊，打扮得像 teenager。我说，我的姊妹打扮得像 teenager， 哇，我又乐了啊！哎呀，一直乐到现在啊，我里面喜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发觉啊，我问你，人的话重不重要？
重要。
人的言语很重要。你话说的对，你会让你周围的人听到的人得益处，你会造就他，鼓励他。所以千万讲话要小心，不要说负面的话，不要说消极的话。特别哈，早上起来一天的开始，你如果早上一起来就被别人用消极的话跟你说，我告诉你，一整天都倒霉。不是说倒霉哈，你就觉得不愉快。但是相反的哈，一天起来，你的另外一半给你说鼓励的话、安慰的话、造就的话、神的话，鼓励你。我告诉你，你整天呢、都活在神的祝福当中，你会很喜乐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啊，就是用我们的话来造就人，造就你旁边的人，鼓励你听到你话语的人。好，不要说那些让人discourage 的话。请你对隔壁左右的人说，神爱你，神祝福你。好，弟兄姐妹，从心里面跟他说，神要祝福你，正面的话鼓励他，一天的生活都满了神的祝福，很重要。下个礼拜就是叫做 Palm Sunday， 就是种树节主日。有的教会都会布置一下哈，用那个棕榈叶呀，来布置教会。因为当年这个时候，主耶稣就是进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列队欢迎，拿着棕树枝。那时候主耶稣要去干嘛？上十字架要受难的哈。下个礼拜 Sunday 是众树节主日哈，然后我们就进入受难周了。下个礼拜五就是受难节，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 再来那个主日，就是复活节，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每当思想这些节日啊，我们都很感恩，是不是？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一下啊，这主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段时间呢，他所给我们的爱是怎么样一个爱？长阔高深的爱啊！主耶稣在世上最后一段时间呢，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记载啊，像马太福音就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载主耶稣最后的日子的生活，马可福音也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路加福音也是用四分之一的篇幅，甚至约翰福音他用了二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载耶稣最后一段在世生活的事情。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耶稣最后在世上这段时间 的事情哈。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路加福音十九章。好，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一起来读。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旅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主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知道十字架的苦悲临到他了，但是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不是自己的痛苦，而是满了对耶路撒冷城的那个怜悯，甚至他心中激动，流下眼泪。你看41节末了，耶稣就为他哀哭。42节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主耶稣知道耶路撒冷的百姓因为向神悖逆，向神刚硬，他们要即将面临的一个刑罚，主耶稣无所不知，他预先知道这个城啊快要被毁灭了。后来的历史果然证明这件事情，在主后70年被那个提多将军带兵攻打，把城给毁了。因为当时的百姓背叛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军队就出来包围，把城攻进去，拆毁圣殿，到44节所说的，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当年那个圣殿啊，里里外外都是用金子包起来的，大火把圣殿烧毁了，那个黄金金子就融化，就流到那个石头缝里面，所以那些兵丁为了要拿这些金块啊，就把石头一块一块的撬开，完全照着主耶稣的话，应验了这个44节所说的，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那个耶路撒冷的百姓，据说当时被杀的啊有60万人。历史记载说，那个耶路撒冷的山头上的树木啊都被砍光， 干嘛？用来把人钉十字架。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以色列人蒙昧无知，不知道自己的危险，硬着心抵挡神，拒绝神的爱，而落在审判之下。弟兄姐妹，同样的，今天哈，我们若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哦，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基督耶稣的救恩之大，没有办法形容。所以圣经希伯来书二章三节，就至少用那个字来形容，就是说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好，我们来读一次看看。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马丁路德把这一节圣经叫做小圣经，也就是说全本圣经的主要信息核心内容都浓缩在这一节里面。这里说神爱世人，那个爱哈，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还有一个词啊，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这个词，这个形容词，就是啊，就是多么的啊，多么的。那 King James Version 那英文圣经啊，是翻译作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或是那样的啊 ，For God had such loved the world， 不同的这个形容哈、啊，来表达说哈、啊，那个神爱人的深度啊。那个穆迪，布道家穆迪，他刚出来讲道的时候，他说啊，他不太敢讲这个讲这节圣经，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啊，怕讲的不够清楚。神如何的爱人，怕言语不足表达神如何的爱人。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请你注意这里哈、啊，圣经这些圣经一开始就说神爱世人。亲爱的朋友，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里的第一个字，什么字？神。有神。今天很多人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神就没有盼望。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就是这里的第二个字，哪一个字？爱。爱是紧跟着神的，紧跟着神的就是爱。人常常误会神的心，以为我们的神顶不好，以为神在天上没有事情干，就专门看这个人有什么错，那个人有什么不对，就按照人这样子来审判人，定人的罪。很多人误以为神就是这样刚硬严厉，其实神自己跟我们讲了，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说，耶和华是有恩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哦，各位朋友，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喜爱世人，他喜爱赦免人的罪，他不愿意定人的罪，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我们的神整天伸手招呼悖逆的人。亲爱的朋友，你看见没有？这四个字，神爱世人，你看见没有？神向着世人的就是爱， 神和世人中间的就是爱，神和世人有关系的就是爱。有一个妈妈，她给她这个一年级的小朋友请了家庭教师来教他数学。那当学期结束啊，这个老师为要展示他的教学成果啊，就当着孩子的面就跟妈妈说：“妈妈，你就随便出个算术题目啊，来考考孩子。”那妈妈就说：“有六个糖果，我们三个人分，一个人分几个糖果？”小朋友马上说：“老师两个。”哦，老师很高兴，满脸这个很有自信哈。然后小朋友就想一想，又说：“我分四个。”哦，这时候老师就开始紧张，这么简单的题目哈，怎么？他就问小朋友说：“六个糖果哈，我们三个人分，你说老师两个，你四个，那妈妈不是没有了吗？”小朋友说：“是啊，妈妈是没有了，但是妈妈本来是有的，她爱我，把她拿到的那两个也交给我啊，所以说老师两个，我分四个。”虽然是小朋友很简单的话，但是却说出哈神爱世人的心，神爱世人，甚至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哦，亲爱的朋友，神爱世人，爱到甚至舍了他的儿子。神爱世人，甚至到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而且他所舍的是那个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每次主日学的时候，我都到慕道班哈。那有时候，很多时候，那个就给我时间分享这个福音的信息。我老是跟他们讲一个故事哈，我很喜欢的故事。以前我听这个故事啊，以为那是神话，我讲给大家听。那后来因为我有自己的孩子，我才觉得这个故事啊，真是很 touch 我的心啊。这个故事说哈，他说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工人啊。他的工作就是在那个地方啊，把吊桥往上升，让船过去，然后再把吊桥往下降，让火车过去。那有一天，这个工人就带着他8岁的儿子去上班。他照常哈，看见船来了，他就很自然的把吊桥往上升，船过去了，哦，他看到火车来了，他很自然哈，他就开始把吊桥往下降。这个时候，他听到后面有个尖叫声哈，原来他的那8岁儿子啊，不小心就掉到那个巨大的那个齿轮箱里面啊。他知道，如果把吊桥往上升，可以救他的儿子。但是他这样做会把整列的火车都摔到河里面去，他也马上做决定。这位父亲继续的把吊桥往下降，眼睁睁的看着他8岁的儿子被那个巨大的齿轮箱活活压死。当这个火车平安经过吊桥之后啊，车上的乘客照常像往常一样很快乐的向那个工人挥手，一点都不知道当时这个爸爸这个父亲所付出的代价。我在想，同样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2000多年前，神眼睁睁的看着他独生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神可以随时停止这一切的，但是神爱世人，神爱你，神爱我， 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亲爱的朋友，神造天地很简单的，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神要拯救你，神要拯救我，神要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罪人，就不是单凭一句话了，他乃是付出最高的代价。这个最高的代价就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把神爱世人的心啊，完全表露出来。所以主耶稣当他最后一次看见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不禁就掉下眼泪。主耶稣的泪定了耶路撒冷城的罪。同样今天各位朋友，如果我们不肯接待主，主耶稣的爱也要定我们的罪，因为他们忽略主耶稣的爱。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圣经，路加福音22:47-51。好，一起来读，请说话。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把他治好了。犹大带领很多人来抓耶稣。这时候49，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光景不对啊，他们就想动刀，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主耶稣还没有来得及说话，说时迟那时快，50，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这个动刀的人在约翰福音18:10有补充说明，这个人就是谁？就是彼得，西门彼得。而被削掉右耳的仆人叫做马勒古、啊、彼得血气最大。主耶稣还没有说就已经做了。我们人常常坐在主的前面，越过了主。彼得就是这个人，就是这样啊。主耶稣还没有说，他就先动手把大祭司仆人的右耳给削掉了。51，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这是主耶稣在世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主耶稣在世行了很多神迹，而这个神迹是特别行在要拘捕他的人身上。主耶稣把要拘捕他的人所受的伤医好了。他的神迹不但为爱他的人行，而对那些抵挡他、逼迫他、甚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主耶稣也照样行神迹在他们身上。读者文摘曾经记载这样一件事情，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退守到台湾去，那有一个军人也跟着到台湾去。 那经过很多年，这个军人知道说可能没有机会回大陆了，所以他就想成家立业。那当时那个本省人啊都不太愿意把女孩子嫁给外省人，特别是不愿意把女孩子嫁给军人，所以这个军人就请媒婆来介绍，好不容易有一家人愿意把女孩子嫁给这个军人，所以这个军人就包了一大笔红包给媒婆相亲。哇，看见这个女孩子啊，这个五官清秀很不错啊，就决定要娶。到了洞房花烛夜哈，他把那个红色头巾一掀开，哦，怎么变成一个满脸麻子的女孩子哈？他就很生气哈，被骗了。从那天开始，常常把怨气发在这个他的太太身上。但是这位太太非常爱他的先生，不管怎么骂他、对待他、打他，他都用爱来回报。那有一次，这个军人参加演习，一颗炸弹在他面前炸开，哈，把他的眼睛弄坏了，送到那个当时的那个台北的三军总医院，医生说你的眼角膜坏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修了。这个军人很难过，他想到说一辈子要过着盲人的生活，就很难过哈，饭不吃，也睡不着觉。他太太就鼓励他、安慰他，他都不听。两天以后，医生过来跟他讲说，有人要捐那个眼角膜给你，你可以重见光明。哇，那个军人很兴奋，果然接受开刀。一个礼拜以后拆线，果然哇看得见了。很高兴啊，不过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为什么在这一整个礼拜当中他的太太都没有来服侍他？正想发脾气，他看见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妇人，是他的太太，眼睛也盖着纱布。他明白，原来是他的太太把眼角膜捐给他。他马上跪在太太面前说，我对你那么不好，打你骂你伤你，你还这么爱我，甚至为我捐眼角膜。弟兄姐妹，很类似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你记得吗？主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爱的神迹，对不对？他在迦拿使水变酒，让众人充满喜乐，带来喜乐。而主耶稣在这里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也是爱的神迹，就是这个地方他医好了敌人的创伤。主的爱始终不变。我们再来看第三处的圣经，路加福音22章61节62节，一同来读。来，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请问主耶稣在受审问的时候他想什么？想自己的痛苦吗？不是啊，他乃是纪念那个软弱、那个跌倒的彼得。他留心注意到彼得在后院当中如何的不认他，所以在最适当的时候啊，他转过身来看彼得，只看一眼，没有说话。但是他这么一看，没有声音的看，却比有声音的说啊更宝贵。就这么一看，把彼得给看哭了。我想主耶稣这个看呢，绝对不是责备。如果是责备，彼得恐怕就跌倒了。 主耶稣这么一看，那个看啊，是饶恕的看，赦免的看，安慰鼓励的看，这一看把彼得给看哭了，何等的爱啊！我们再来看第四处的圣经，路加福音23:28，来，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当人家在看见主耶稣背着很重的十字架往各个他山走的时候，当他们为主耶稣哭的时候，主耶稣却想到那要临到选民的灾难，他说不要为我哭，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吧。同样的，今天啊，主耶稣也要对你说，不要为我哭，为你们自己的冷淡、退后、跌倒、悖逆而哭吧。启示录第三章，这里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可以代表今天地上教会的属灵光景。来，我们来读这个启示录3:15-16。来，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今天教会的属灵光景呢，就是糊糊涂涂、随随便便、半生半死。这里圣经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也不冷也不热。在老底家附近啊，有温泉，有冷泉，泡温泉对人有帮助，喝冷泉哎也不错哈。但是有一种泉啊，也不冷也不热，喝起来就让人想吐。这就是启示录所说的老底家教会。有一位姊妹啊，她是牧师的女儿，她看到她知道啊，我做牧师啊很辛苦，当牧师很辛苦啊，所以她很怕她的另外一半去当牧师。所以啊，当她的男朋友出国读书的时候啊，每次写信回来说她最近常常聚会，火热爱主。这个姊妹就担心，会不会我的弟兄火热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啊，他去当牧师。那如果他弟兄，他的男朋友写信回来说，最近聚会 不太好，比较冷淡不爱主，他又担心，我的这个男朋友会不会不太爱主，而去爱别的女孩。弟兄姐妹，这个姊妹希望他的另外一半不要太爱主，也不要完全不爱主。他希望他另外一半啊，刚刚好就好，不要太热心，也不要太冷淡，在中间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这是撒旦的声音。启示录这里3:15-16，这里说也不冷也不热，是指说哈，对主的名啊，尊荣也好，羞辱也好，对属灵的事不渴慕，不追求，祷告通不通没关系，读经有没有心得无所谓，听信息有没有得造就不在乎，别人有没有得救无关痛痒。不是没有服事，应付应付，不是没有聚会，反正每个礼拜上礼拜堂，糊糊涂涂半生半死，这是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启示录3:15末了说，我巴不得怎么样啊，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为什么主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或能知道说你离开主了，你还有机会听到福音信息，你回转归向主。最怕的呢是那种啊，那种温温的，有时也来聚会，也有祷告，但是他已经离开主，他不知道，他以为自己还不错。十六节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非常严厉的话，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好好思想啊，我们的光景是不是落在老底家教会的光景。我们再来看第五处的圣经，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来，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再不到几个钟头，耶稣要被捕，这时他心里想什么？这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末了说，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圣经里面有三个到底，第一个到底就是这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的末了，爱到底。第二个到底，我们来读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第二个到底是拯救到底。第三个到底，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来，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第三个到底，坚固到底。请我们一起说，爱到底，拯救到底，坚固到底。来，爱到底，拯救到底，坚固到底。再次，爱到底，拯救到底，坚固到底。请你对你隔壁的人肯定的说，神爱你到底，神拯救你到底，神坚固你到底。来，弟兄姐妹，很宝贝啊，神给我们的爱啊，是长阔高深的爱。第一个，神怎么样？爱到底。第二个怎么样？拯救到底。第三个怎么样？坚固到底。有人说这个到底哈，有两个基本意思。什么叫到底？第一个，由始至终永不改变。神给我们的爱是到底的爱，是由始至终永不改变的爱。哎呀，这个爱给我们何等的安慰啊。第二个意思，到底，最彻底的，最彻底的，他不会因为我们的冷淡、退后、跌倒、悖逆而不爱我们。你看，他爱灰心的彼得，是不是？他爱那个疑惑的，叫什么名字啊？多马，他爱那个出卖他的是谁啊？犹大，他也爱那些打他、伤他、扎他那些兵丁。主耶稣给我们的爱是彻底的爱。若不是主耶稣那个爱啊，由始至终永不改变的爱，若不是主耶稣那个最彻底的爱，今天你我不可能坐在这里的。因为我们都曾经伤过主的心，疑惑过主， 甚至我们也出卖过主。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说犹大用30两银子把主给出卖掉，我比犹大更坏，我只用30块钱新台币，每斤十分哈，把主给出卖了。他说哈，有一次他在台湾的夜市啊，有人在卖袜子啊，一双20块钱，台币20块钱，这个弟兄想用少3块钱，想用台币那个17块买这个袜子，他就乱讲，随便讲说人家隔壁摊子只卖17块，其实有没有这回事啊？根本就没有。哦，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这些事上啊，对不起主。但是主耶稣的爱没有纪念我们这个恶，主的爱就常常遮掩我们许多的过错。这是到底的爱，这是到底的爱。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哈。我们再来读这书圣经，约翰福音13章2节到5节。来，吃完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有一本画册叫做《艺术与耶稣》，那其中有一页啊，画作耶稣跪着，为门徒洗脚。请问弟兄姐妹，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为门徒洗脚是跪着，还是蹲着，还是坐着？圣经没有说，但是我相信这一位画家的灵感是对的。我从来没有这么深刻感觉到这个耶稣是这么荣耀，这么尊贵的耶稣竟然为门徒洗脚是跪着。何等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最后再来看这处圣经，路加福音23章24节，一起来读，请。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这是主耶稣被钉在十架上所说的话。他在身心最痛苦的时候，在身心达到最受不了的时候，他所想念的仍旧是别人。他最后祷告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哦，主耶稣为钉死他的人祷告。主耶稣不是求神鉴察报复，主耶稣不是求神让他们的良心发现，主耶稣乃是求神赦免他们的罪，而且主耶稣为他们找出最好的理由。主耶稣说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神对罪人所说出的最深的爱的一句话。这是长阔 高深的爱。所以在这里我愿意对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我要对你们说，今天早上啊，你要知道神爱你。今天早上你要接受神的爱。同样我也要对我们在座当中已经信主的，但是对神的爱还有怀疑的，我要跟你们说，今天早上你要肯定神对你的爱。最后我想来读一句圣经哈，我希望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向神有一个祷告。我们来读这一节罗马书五章五节，一起来，请。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每天早上起来，我巴不得你有这个祷告，你说，神啊，求你借着所赐给我的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神啊，求你借着所赐给我的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在哥哥他身上啊，有几只十字架？三只，三个，对不对？中间那一个是为主耶稣预备的吗？是不是？不是。那是为谁预备的？巴拉巴预备的。中间那个十字架不是为主耶稣预备的，是为巴拉巴预备的。当时的巴拉巴就是那个有名的杀人强盗重犯，当时巴拉巴已经被判死刑，关在监牢里面，随时等候大限一到抓出来上十字架。但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那百姓啊，嫉妒耶稣，就控告耶稣，毁谤耶稣，向比拉多就是控告。那比拉多查来查去怎么样，他查不出，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但是圣经说哈，犹太人定义要除灭耶稣，就大声催逼比拉多。根据圣经哈，路加福音23章23节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啊，终于把耶稣钉十字架，把杀人放火的强盗巴拉巴给释放，把有罪的释放，把无罪的钉十字架，天下之间哪有这么不公道的事？但是神就借着这不法的事来彰显神的美意。根据传说，圣经没有记载，他说哈，当时的巴拉巴从监狱里面被一个狱卒带出来，巴拉巴以为说要被钉十字架了，还硬着嘴皮说有什么了不起，再过20年还是好汉一条。那个狱卒说，你被释放了。巴拉巴也莫名其妙，为什么我被释放了？狱卒也不讲，走吧。巴拉巴就走到城里，他就奇怪，怎么整个城的人都不见了？他们去哪里了？原来，所有城的人到哥哥他山上看热闹，巴拉巴也跟着去。他看见上面有三个十字架。左边被钉十字架的人是他的朋友，右边被钉十字架的人是他的同伴，他都认得。但是中间这个人是谁？巴拉巴这时候心里受伤了。历世历代以来，钉十字架的人我都认得，为什么今天我不认得？ 我怎么变得这么孤陋寡闻呢？他问旁边一个人，哎，左边钉十字架的人是我的朋友，右边钉十字架的人是我的同伴，中间被钉十字架的人是谁？那个人一看，是巴拉巴。可能这个人是基督徒，他就跟他说，左边被钉十字架的人你可以不认得，右边被钉十字架的人你也可以不认得，但是中间钉十字架的人你不可以不认得，因为你今天之所以被释放，就是他为你被钉的，本来你应该死的，他为你而死。所以说左边被钉十字架的人你可以不认得，右边被钉十字架的人你可以不认得，但是中间被钉十字架的人你不可以不认得，因为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巴拉巴不相信，哪有这种事，哪有人肯为我而死，而且是为我这个罪人而死。后来他听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中间这句话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巴拉巴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被主耶稣的大爱击倒了。当耶稣说成了，断了气的时候，巴拉巴也走了。后来根据教会历史说，在小亚细亚这一带地方，总是出现一个赤脚的传道人，面貌不扬，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不会讲什么道，但是他只传八个字，他为我死，我为他活。哦，这个人就是巴拉巴。巴拉巴实在知道什么叫救恩。本来是我应该死的，他为我而死，所以我可以活。这就是救恩。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盼望我们也能够来这样说哈，他为我死，我为他活。神给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好不好？我们来唱首诗歌，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我要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我要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我要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我要一生爱你，跟随你，面对主耶稣给我们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呢？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一生爱你。
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爱你， 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归耶稣，爱何等的甘甜，我一生生生被你吸引。奉献一生不悲痛，一生跟随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面对主耶稣给我长阔高深的爱，我应当有怎样的回应？亲爱的主，我要一生爱你。因为当我还在顽梗悖逆不认你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而且爱我到底，甚至舍了你自己宝贵的生命，为要拯救我这个不配失丧的人。主啊，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你的恩才成的。主啊，在这里有一帮人要宣告你长阔高深的爱。主啊，在这里有一帮人要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跟随你。谢谢主，谢谢主，今天早上你的爱再一次活化在我的眼前。 我更是求主，你每一天把你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每一天都来吸引我，好叫我可以快跑跟随你。谢谢主，今天早上赐给我们每一位你宝贝的话语，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这样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